今日要讀的經文呢，是
記載在馬可福音第一章十一章一到到十一節。當我們找到的時候，我們一起來到是讀這段的經文。耶穌和門徒將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提和大利，在橄欖山那裡，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對他們說：你們往對面村子去，一進去的時候，必看見一匹驢驢翻在那裡，是從來沒有人騎過的，可以解開牽驢。若有人對你們說：為什麼做這事？你們就說：只要用它，乃能起立時讓你們牽驢。他們去了，便看見一匹驢生在門外街道上，就把它解開。在那裡站着的人有幾個說：你們解驢驢做什麼？門徒照着耶穌所說的回答，那些人就任憑他們牽去了。他們把驢驢牽到耶穌那裡，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穌就騎上。有許多人把衣服鋪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間的錢銀銀下來鋪在路上。千行在隨的人都喊着說：我得啦，我得啦，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重的，那將要來的我祖大衛之國是應當稱重的。
高在上，我得啦。
耶穌進了耶路撒
冷，入了聖殿，
周圍看了各樣物件，
以色列人
就和十二個門徒出城，往伯大利去了。我今日好高興，我有路之城實習傳道在我當中傳講神的話語。他正道的主題是主榮進耶路撒冷。
各位弟兄姊妹，主內平安。今天是預苦期的最後一個主日，我們稱它為棕樹主日或者是棕枝主日 Palm Sunday， 是紀念耶穌在世最後一次進入耶路撒冷。四福音書都有記載這件事的重要性，其實是不言而喻的。經文記載它說，當耶穌騎路進入耶路撒冷的時候，群眾就砍下樹棕樹，將衣服鋪在路上，他們的手拿著棕樹枝，他們在喊叫，他們在歡呼，來到去迎接耶穌榮進耶路撒冷。在這一幕，對當時大部分的群眾來說，是一個誤解中的歡呼。對信徒和對教會來說，從這日開始，耶穌就進入受苦和復活的週期。在進入今天經文之前，好不好我們再一次，我們同心仰望聖靈的帶領，我們一起低頭祈禱。親愛主，我們求聖靈臨在，引導我們進入真理，求你讓我們聽的、講的都能夠同感一靈，得到造就。求你的話語豐豐富富的藏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時刻的讓我們被主你的話語去感動，藉着主你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讨主喜悦的生命。祷告交托是奉主的名而求， Amen。 神作事的时间和我们是完全不同的。神作事，他要作事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禁止。传道书的作者，他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他观察得到，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事成为美好。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测透。原来世上所有要发生的事，都是在上帝的掌握里面。所有要发生的事，在上帝的手里面已经是有定期。人虽然渴望知道故中的奥秘，但是始终他们都不能够明白。就好像当耶稣他要呼召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一呼召，门徒就有反应，他们就撇下一切的去跟随耶稣。因为耶稣他是神，耶稣在世最后一个星期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所有在圣经预言要发生的事，都是按上帝的时间来到去成就。 冇一件係突發嘅，冇一件係發生喺上帝旨意以外嘅。神呢個係神嘅工作，係神嘅時間，神要做嘅事情就咁樣會完成。從整段嘅經文嘅敘述嚟睇咧，耶穌就係進耶路撒冷事件嘅主導者。我哋先睇經文第一節，正話大家都讀過嘅。他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是从耶路撒冷的东面的橄榄山进入京城的。大家可以看过的地图，在这里出现了三个地名，伯大尼、伯法其和橄榄山。这三个地方告诉我们，耶稣和门徒其实他们已经越来越接近耶路撒冷。耶稣选择这三个地方作为进京前的起始点，我相信是有他的意义的。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伯大尼。伯大尼是位于耶路撒冷以东的两公里，是耶稣经常去的地方。这个城市是有着耶稣所爱的朋友，例如好像马大、玛利亚和他们的弟弟拉撒路。耶稣曾经在这里叫拉撒路复活。住在这里的人，他们亲眼看见耶稣行神迹、赶鬼和叫死人复活。伯法其呢，伯法其就是位于橄榄山的东部，是靠近京城的边界。伯法其的意思就是未熟无花果之家，在犹太人的拉比文学里面亦曾经叙述伯法其这个地方。他们说因为犹太拉比一向都非常紧张耶路撒冷边界的地方。为什么他们紧张边界的地方呢？因为祭司要预备圣殿里面的祭品，例如好像是奉献用的面饼、陈设饼等等。原来这些所有的祭品都是在伯法其那里制造的，而伯法其是位于东面的边界，但是仍然都是属于耶路撒冷境内的。他们距离圣殿只不过是四分三英里的路程，所以在当时的拉比和宗教领袖的讨论里面，他们觉得伯法其是他们预备圣殿要求 的祭品最适合的地方。耶稣选择伯法其 为进城的起点，我相信他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寓意他就是那个祭品，他就是那位圣洁无罪的羔羊，就是他自己以自己的性命作为挽回祭来到献上。橄榄山，橄榄山是在犹太人信仰传统里面，橄榄山是上帝介入他们群体的地方。耶稣选择经橄榄山进入耶路撒冷，其实他寓意他就是那位上帝的羔羊，藉着他介入，藉着他被钉在十字架，藉着他完成上帝救赎的工作。我们再看第二和第三节，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会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把它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但会立刻把它牵回到这里来。耶稣他一早就为进城作好预备，作好安排。他打发两个门徒去到对面的村子取那只驴，那只驴的取驴的密码就是主要用它。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耶稣叫门徒牵一只驴还是两只驴呢？大家正在读马可福音那里，他描述是很简单，就是一匹驴驹。但是如果你看马太福音呢，是两只的。不如我们去看看马太福音21章第二节和第六、第七节他们怎么说，好不好？我们一起读吧，第二节先，预备起。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会立刻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解开他们牵到我这里来。答案就是两只，是驴和驴驹。我们再看第六和第七节，如果可以读到帮我一起读，预备起。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做，牵了驴和驴驹来，把他们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 仍然都是兩隻，是不是驢和驢驅？那我會再問，為什麼耶穌要選兩隻驢呢？耶穌是不是要一次過騎兩隻驢進城呢？究竟原因在哪裡？而騎驢進城又有什麼屬靈意義呢？首先我們要去知道，驢是說一隻大隻的驢，一隻可能是母驢，而驢驅就是一隻小的驢，小驢。在路加福音19:30，他有更多的解釋。他這裡說，他說你們往對面村子去，進去的時候會看見一匹驢驅山在那裡，是從來沒有人騎過的。這個驢驅，這個小驢，原來是從來沒有被人騎過的。那現在我們又明白多一點了，驢就是大隻的驢，或者是母驢，驢驅就是小隻的驢。耶穌所揀選的應該是一隻驢驅，是一隻小的驢，但是因為小的那隻驢是從未被人騎過的。一隻從未被人騎過的驢驅，開始的時候它需要它的父母或者富經驗大一點的驢來到陪伴的，如果不是這樣的時候，它就會很驚慌而四處奔跑。所以當門徒去牽走驢驅的時候，他們是需要帶埋那隻大隻的驢跟他一起去陪伴他，讓他有安全感。經文的第四到第六節，門徒就按照耶穌的吩咐去做，果然驢驅的主人就任憑他們將驢和驢驅 牽走。經文的第七到第十節呢，就記載耶穌在橄欖山騎驢的時候，來過節的人和當地的群眾聽到耶穌在橄欖山騎驢進入京城，人群當中有部分的就將他們的外衣除下，其他人就砍下棕樹，將衣服和棕樹鋪在路上，他們手上拿起那個棕樹枝來到去揮動，來到夾道歡迎耶穌進入京城。當時的場面是非常熱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當時其中一個群眾，我相信這個情景你一定會令你想起一件事。令你想起什麼呢？令你想起在主前200年，就是西門馬加比擊敗希列王國的軍隊之後，他們就海船回歸進入耶路撒冷。當時的猶太群眾就好像現在一樣地站在兩旁邊歡呼迎接馬加比海船歸來。他們有以下的記載，我讀給大家聽。他的記載就是，群眾都興高采烈地拿著棕樹枝，彈著琴瑟，敲著搖筆，拉著提琴，唱著詩歌進入堡壘，因為大仇敵已從以色列肅清。以上的資料是來自馬加比一書13:51。馬加比書是被立為次經，意思是它沒有被收納為66卷正典的聖經裏面。這件事情發生之後，猶太人就設立了馬加比節，或者叫做修殿節，就是紀念猶太人在馬加比家族的領導底下，在主前165年修復了耶路撒冷聖城，並且驅逐在聖殿裏面非猶太教信仰的人，並且重新將耶路撒冷第二聖殿獻給上帝。之後就成立了馬加比王國，足足屹立了100年。在馬加比的時代，民眾亦都是很喜歡唱一首的詩歌，而其中的歌詞他說，和沙勒和沙勒，奉主名的是要應當稱重的。歌詞其實是引用詩篇的118篇第26節。和沙勒和沙勒是什麼意思呢？英文就是 save me save me， 拯救我們拯救我們的意思。這個是當時以色列民向神的君王祈求救贖和向神稱讚的意思。現在在耶穌面前，群眾歡呼喊著說，他說和沙勒，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重的。此時此刻他們認定耶穌就是那位受膏者，耶穌就是他們期待很久的彌賽亞。約翰福音記載，耶穌其實不止一次來過耶路撒冷，耶穌是來過耶路撒冷是幾次的，但是這一次是唯一一次描述他騎驢驅進入耶路撒冷。 從加利利到伯法其，其實耶穌已經行了大約超過180公里的路程。現在來到耶路撒冷，距離耶路撒冷只是不到2公里，大約如果你要行是半個鐘頭的時間。其實耶穌不需要騎路咁論盡要入城嘅。耶穌騎路進入京城，我相信是具有一個很特別的象徵性的意義。倘若如果你是當時的猶太人，你一定熟悉希伯來的聖經，你立即就想像得到騎路進城呢是一個歷史嚟嘅，原來是舊約先知撒加利亞所預言的景象。不如我們一起讀好嗎？我們讀撒加利亞書第九章第9和第10節。預備起，錫安啊，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啊，應當歡呼。看啊，你的王來到這裡，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和地騎著驢，騎著小驢，驢的驢的驢子。我必除滅以法蓮的戰車和耶路撒冷的戰馬，戰爭的弓也必剪除。他要向列國講和平，他的權柄必從這海管到那海，從大河管到地極。先知撒加利亞話：呢位尼賽亞嘅王者，佢會為世人平息戰爭，佢會為世人帶嚟永遠嘅和平。經文好清楚嘅話俾我哋聽，呢個王有一個特點，就係謙謙和和，並且係騎著驢。仲好清楚嘅去 clarify， 佢就係騎著小驢驢驢子。撒加利亞指出，嗰位將要嚟嘅君王就係耶路撒冷等咗好耐好耐嗰位。呢個王並唔係群眾心目中嗰位騎住高頭大馬以君臨天下咁嘅氣場入耶路撒冷城以戰士姿態出現，而佢卻係一位温柔謙和的君王。經文的第十節指出，上帝要除滅以法蓮的戰車和耶路撒冷的戰馬。其實上帝的意思是什麼呢？上帝的意思就是一個真正的君王帶給世界的其實不是爭戰，而是和平。耶穌騎路進入城，象徵他就是舊約預言那位謙謙和和温柔的君主，那位和平之君。讓我們回到耶路撒冷的場景，眾人將衣服和棕樹鋪在地面歡迎耶穌，他們呼喊著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場面實在非常浩大。歷史學者他估計當時每一年上耶路撒冷過逾越節的人可能有500,000人，甚至去到100,000人那麼多。當時以色列人大部分都是來到耶路撒冷去過節，所以他們的呼喊聲音你可以想像真是十分十分震撼。3.5年以來，耶穌曾經去到各城各鄉去傳道行異能，他所行的異能能夠叫癱子行走，叫瞎子得看見，叫死人復活，叫被鬼附的得釋放，叫患病的得醫治。因為佢咁嘅原因，群眾就認定耶穌佢哋係佢哋所期望嘅尼賽亞。群眾呼叫呼喊，奉主名來嘅係應當稱頌嘅。耶穌係佢哋期望已久，坐喺大衛寶座上作王嗰位尼賽亞。耶穌係外邦人嘅光，係以色列人嘅榮耀。如今耶穌以尼賽亞的身份榮進耶路撒冷，這個是歷史性的一刻。可惜什麼呢？可惜在5日之後，那些跟隨耶穌的人竟然判若兩人，他們從稱頌耶穌，現在他們要釘死耶穌，釋放巴拉巴，除滅耶穌，將耶穌釘在十字架。為什麼這班人在5日之內由擁戴耶穌演變為要釘死耶穌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我在2020年的1月1日正式全時間在教會服侍，橫掃全球的新冠疫情就在同年3月登陸。在那段日子，我有很多時間去思考和反思。
我觉得神藉着疫情搅动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反转，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安逸的生活环境。我在问神，神你在做什么呢？疫情令全球受病毒感染的人数是以亿万计，造成了人类很巨大的损失。这个新常态亦改变了全球几乎所有人的生活秩序。美国成为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失业的数字是超过千万人。在短短的两个月里面，使我们原来安逸的世界完全的反转，就好像泡沫爆破一样。神究竟要我们学习些什么呢？神将世界停顿，神要我们回转，要我们看清楚我们真实的情况。神要我们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使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的人生，究竟什么是重要，究竟什么才是次要，而使我们重新去思想，重新去认识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重的，究竟是什么意义。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个疫情带给基督徒一个悔改的契机，使我们从悔改带来转向神、归向神那种属灵的复兴。我相信这个完全是神的心意。当时拥戴耶稣的群众和当时相信耶稣的跟随者，为什么他们在五日后对主的态度是完全相反呢？为什么他们将欢乐变为哀伤？为什么他们将赞美变为咒诅呢？为什么他们将所期待的平安变为审判呢？弟兄姊妹，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成为今日我们的警戒，使我们避免重蹈覆辙犯同一个的错。我们现在去看看路加福音的描述，我会同大家去思想三方面我们需要去反省的地方。第一方面我们要反省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尊耶稣为王，作一个真门徒。经文是路加福音的19:37，我们一起读吧。预备起，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当年跟随耶稣的人亲眼目睹耶稣行好多的异能，犹太人视耶稣为可以解决他们生活上所有困难的救主，这个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当年耶稣的门徒和群众目睹他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之后，他们就想他们要一生一直来到去跟随这个救主。耶稣却是避开他们，耶稣知道他们的动机，知道他们的动机不正常。于是耶稣就跟他们说，他说你们来跟我的目的只是为吃为喝而已。现在要拥戴耶稣做王的，他们同样是以一个错误的动机，他们目的是为了寻找一个解决他们生活上困境的救主。这个原因就是让他们成为一班非常热烈拥戴耶稣为王的群众。今天让我们去反思一下，反省一下我们跟随主是否都一样好像这班人抱着一个不正确的动机呢？他们呼喊着和撒那和撒那，意思是神啊来救我们，神啊来救我们。他们心中盼望他们生活上神能够给他们温饱，给他们有各种的福分。今天我们必须要反思我们跟随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好像民间宗教一样，我们的信仰观念只是停留在自身的利益呢？中国有一位很出名的导演，他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说西方的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而我们中国人进入庙宇是为了贿赂。台烧猪拜神是盼望神明懂做，所谓礼尚往来，他们期望对方回一个大礼给他，给他们额外的平安和福分。基督教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亦都受到这些所谓民族功利主义的影响。当时的 傳教宣教士嚟到中國，佢哋所最初係只係開辦醫院、辦學、辦孤兒院，做好多扶貧嘅工作。我細個嘅時候，我記得喺香港嘅教會經常都有派奶粉、派米嘅活動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人總係因為眼前嘅著數而忘記咗嗰位改變人生命嘅救主。當然，我哋今日喺呢度敬拜，唔係為咗吃，唔係為咗喝。但係請問，喺我哋嘅心底裏邊，我哋有冇竭力追求？我哋希望有一個幸福嘅家庭，希望我哋嘅兒女成才，我哋追求平安，追求健康。我哋去追求呢啲以上嘅嘢咧，其實係冇錯嘅。但係如果我哋跟隨主嘅目的係想主耶穌成為我哋得到呢啲嘢嘅工具嘅話，我哋就應該好好嘅去反省一下，我哋應該向神面前好好嘅悔改，求神寬恕我哋。當天氣不似預期，當群眾心裏邊嘅尼賽亞不似預期，佢哋嘅呼喊聲就從讚美佢變成釘死佢，釘佢上十字架。弟兄姊妹，喺呢個疫情當中，神搞動整個世界，攞走以往我哋安逸嘅日子。當我哋失去咗社交嘅活動、教會活動，我哋手上嘅股票、退休金大大縮水，我哋甚至乎有啲失去咗工作嘅時候，我哋係咪仲要神呢？當所有外邊嘅嘢都被攞走嘅時候，我哋係咪仲跟隨神呢？呢班擁戴耶穌嘅群眾，佢哋係邊個呢？佢哋係過往跟隨耶穌、聽耶穌講道嗰班人，佢哋親眼。他们亲眼见到耶稣行神迹奇事，他们见到耶稣，他们见到耶稣荣进耶路撒冷，原先他们是欢欢喜喜去追捧这个耶稣为尼赛亚，但是很快他们就觉得不对劲，他们就看到一些东西。究竟他们看到什么呢？原来当耶稣进入京城之后的第二日，即是明天星期一，耶稣就洁净圣殿，推翻退换银钱的桌子，打乱了他们买卖牛羊的生意，他们的利益即时受到亏损。这位耶稣不单止没有为他们带来好处，最后他还被人钉上十字架，他被挂在两个强盗的中间。真的救主不能够为他自己 解困，不能够使他们有温饱，不能够保佑他们有平安。试问这个信仰，他们究竟会不会继续去追随呢？弟兄姊妹，如果调转是你，你还会不会拥戴耶稣呢？你还会不会称他为主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想一想，今天我们为什么信耶稣？为什么我们信主？我们为什么跟随主？信仰不是一种买卖，更加不是一个的贿赂。耶稣为我和你钉死上十字架，赦免了，因为他钉上十字架赦免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新的生命。这些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恩典，而不是我们赚回来，不是我们 去用一些东西去换回来，不是我们靠奉献，不是我们靠侍奉赚回来的恩典。跟随耶稣的动机并不是要去得到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神的恩典早就已经是属于我们。我们现在跟随主是因为我们已经蒙恩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跟随他、侍奉他，动机并不是要求更加多的福分和恩典。我们要反省一下真门徒的意思是什么东西。真门徒的意义就是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立志要跟随主，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信服他的旨意，这个就是真门徒的意思。耶稣基督的福音是颠覆普世的价值观。耶稣是王，当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是他为了信服天父的旨意。他进入京城的最终目的就是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担当世人的罪，他的死成就了整个的救赎。他那种愿意顺服、甘心受苦那种的榜样，正正就是我们要效法主耶稣门徒的意义。让我们藉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今天我们领受神伯伯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以一个功利主义作出发点来到去敬拜追随他。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悔改的第一点，成为一个真门徒，我们要从爱戴耶稣、行义能、行神迹、赐人温饱的救主，转向为我们要尊耶稣为王、尊耶稣为主。第二方面，我们要反省，就是耶稣他是那位为罪人死、想赐生命和平的主，我们要作一个真正有平安的人。当群众呼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他们是什么人呢？当中有不少是从加利利来的。大家都知道耶稣在加利利长大，他三年多的传道的工作大部分都在加利利一带来到去做的。人家称他为加利利人耶稣 The Man of Galilee。 他们的同乡看到耶稣现在要成为尼赛亚，其实在他们的呼喊的背后是带着一种民族的英雄感。他们很想晒给当时的犹太人看，你看看我们加利利人现在出了一个尼赛亚，从今以后我唔该你唔好再咁睇死我哋，睇唔起我哋。嗱，佢哋心目中，佢哋系寻找嗰个只不过系一个民族嘅英雄。犹太人亡国几百年，佢哋受尽亡国嘅痛苦。佢哋心目中嘅尼赛亚系一位大能嘅君王，能够推翻罗马嘅暴政，能够使佢哋复国。主耶稣其实真嘅，主耶稣真系有住所有条件成为这个人。他是一个风云人物，在耶路撒冷他展示过他超然的能力，他医病赶鬼，他行奇事，他行事是无人能行的。群众所期待的就是一个民族英雄，一个民族革命的领袖，就好像当年出现过的马加比，正如我都讲过，他带领犹太人推翻希腊的统治，建立马加比王国。所以群众他们向耶稣欢呼，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在天上的和平，在至高的荣耀。在呼喊声的背后，他们有着这个期盼，他们就选择一个外在的国度。但是真正的平安其实是从内心发出来的，真正的平安是来自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讲过，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群众的平安在哪里来的呢？他们的平安是从罪得赦免、罪得新、罪令到他们是罪人，但从今他们可以得新的生命，这种的平安而来。这个就是从里到外一种的救赎，而不是从外到内。这些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就好像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这么庄严的建筑物里面，我们有宁静的环境，我们听了很多的诗歌，很容易使我们进入神的同在当中。不过这些都是从外到内的，这些都是好的东西，外在其实都很重要。但你试想，如果我们没有内在，如果我们没有内心那种的生命，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圣灵与我们同在，这些外在的生命的改变是不会长久的。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们的属灵生命不能够单顾外在，而只顾外在呢，一旦因为疫情，一旦因为其他的因素，可能教会取消所有的实体的聚会，所有的活动，我们就再不可以面对面跟弟兄姊妹相交，所有我们的社交，所有的东西，这种的温暖我们都没了。甚至乎可能连 YouTube、连 Zoom 我们都不可以再用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够准时在星期日9:15 在屋企或者在另一个地方在神面前敬拜神呢？我们还能不能够每月准时我们来到去、做十一奉献呢？在这三年的疫情，其实带给基督徒很多反省和很多的思考。我们的神仍然在做事，当上帝将所有外在的条件都除掉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危机，不过同样这个都是一个的契机。神他要藉着这些事情更新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的生命是从里到外，这个内在的生命是不会受到外在的环境所影响。这个就是福音最宝贵最重要的真理。当外在的环境、都改变，我们还会不会跟随耶稣？我们还会不会爱耶稣呢？犹太人所期盼的是一个复国的尼赛亚，一个宗教的改革家，一个民族的英雄。基督教的信仰从来都不是靠外面的势力，不是靠制度，不是靠政党来到建立基督的国度，因为基督的国度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死和耶稣基督的复活上面。基督的国度是建立在基督所赐从里到外那种更新的生命。我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参政、亦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去创建美好的世界，社会是应该不断的改革，但是永远不是从外到内，不是靠外面，是要从里面来到更新，从内面的生命所带来的改变而成为一种的 motivation， 成为一种的动力。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当外在一切都失去的时候，我们里面是不是还是有神？我们里面是不是还是有那种从神而来的生命，这种的动力使我们去爱神，使我们去爱人呢？真正的平安是因为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有神同在，这种的生命和平安是属于我们的。盼望你用多些的时间在神面前寻求神，多些的与神相交，在神面前求神更新改变你的心。最近我都不断思考这段的经文，神给我的领受就是，如果我们寻求这种外在的英雄、外在的条件来到建立基督的国度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安全感是很短暂的。我很感谢神，粤语堂在疫情之后，我们的弟兄姊妹已经陆陆续续恢复实体的敬拜，恢复很多的实体的活动，同工也都是积极投入服事，从主日学和关怀的服事，同關顧的服事，到福音的外展，我們都看到一番新的景象。語堂在今年將會舉辦很多不同類型的聚會和活動，其中有一個全福音的活動，我們是需要語堂每一個弟兄姊妹都要參與的，因為全福音是每一個基督徒應該有的責任。大家請你記住四個 number， 1623。什麼是1623呢？在今年的九月份，粤语堂会打破以往的惯例，我们连续两个礼拜举办福音布道会，分别是9月16号和什么9月23号。1623，大家记住，我们的外展同工已经开始筹备这些工作，稍后会和弟兄姊妹来到去介绍。虽然我们的计划很多很多很多的事工已经开始了，但是没有人能够保证这些一切可以持久的。说不定疫情回转头，说不定一两个月里面所有的实体的聚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计划都会消失。神透过疫情给我们一个的契机，教导我们培养一个从内到外那个的更新，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主耶稣所赐的生命是从内到外的改变，这个真正的改变也是带来真正的喜乐。最后一方面的反省，第三方面的反省，就是为天国的王而活，成为天国的门徒。当时跟随主的群众，他们的天国的观念就是今生， 每当他们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他们就从高兴高采烈的气氛、兴高采烈的盼望转为愤怒。原先他们喊着，他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都转为钉死他，钉他上十字架。这些群众，他们不明白耶稣天国是什么意思。天国不是为今生，天国是永恒的，神的国度是建立在永恒的基础上面。只要有永恒的天国就有意义，如果福音只是为了今生，这样这个福音就不值得你和我去相信。所以当我们活在当下，当我们活在今生，我们应该是以天国的事为优先。上次在讲台我跟大家分享过耶稣登山宝训的核心，核心是什么？就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因为天国的事是我们最主要亦都是最根本的追求。我们必须要学习从心里面摆天国的事在最优先的地方，成为一个真正天国的门徒。犹太人他拥有优厚的属灵传承，他们亲眼看到耶稣行神迹，他们亲耳听到耶稣的教训，他们拿起那个的棕树枝欢乐赞美神，但是他们用错了动机来到去赞美，结果这种的喜乐就变为哀哭，结果这个赞美就变为咒诅，这个机会一去不再来。当群众在欢乐赞美喝彩声底下，耶稣在做什么呢？圣经有一个的片段，他说耶稣却是独自凝视这个荒凉的圣殿，他为耶路撒冷和这班群众来到哀哭。哀哭这个字不单止是流眼泪，哀哭这个字是嚎啕大哭，因为耶稣现在知道以色列不认识他们自己的救主，以色列不认识他们的君王。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42-44节，他这里说，他说耶稣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四面困住你，并且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的结局。在公元70年，罗马将军提多带领军队焚烧耶路撒冷圣城，把圣殿铲平，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之上。他屠杀了100万的犹太人，但是神国并没有因为这样，因为这些外在的事而消失。福音因为这样的缘故有一个新的契机，福音向外伸展，传给外邦人，一个全新的局面即刻展开，使福音的工作广传。弟兄姊妹，我们要培养一个有天国、有 God Kingdom 的 mindset， 要从为今生而活转向为天国的王而活，成为一个天国的门徒。连接中树主日就是受难节 Good Friday， 是纪念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舍身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带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盼望。而下一个主日呢，就是复活节。上帝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要宣告这种永恒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这种永恒的福分。我鼓励大家利用 Holy Week 来到这个礼拜，每日抽多些时间去读经、默想和祈祷。大家可以从投影那个的每日读经那个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在这几天里面来到去默想和祷告。我相信今日神是藉着祂的话语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现在就是悔改的契机。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重新立志更加多的亲近神。求神光照我们，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使我们真正认识耶稣是主、耶稣是王的意义，成为基督的真门徒，有真的平安，成为天国的门徒，以天国的事为优先。最后 请你预备好你的心，星期五，嚟紧嘅星期五，参加粤语堂耶稣受难 Good Friday 嘅崇拜，同埋星期日，下个主日复活节联合崇拜。愿主祝福大家，我哋一齐起立，我哋一齐祈祷。亲爱主，我哋多谢你，喺我哋软弱，喺我哋仲系不配嘅时候，唯有你，你先拣选我哋，唯有你，你先嚟爱我哋。主啊，我哋你将一切，你将我哋一切嘅罪从黑暗中去拯救出嚟。主啊，我哋多谢你。主，我哋再一次嚟到你嘅面前，我哋思想到你救赎嘅恩典。喺嚟紧嘅礼拜里边，求你让我哋思想你点样为我哋死，点样为我哋复活，让我哋去思想整个嘅救恩。喺十字架嘅下边，我哋向你承认，主啊，我哋实在系不配，我哋系唔值得你去爱，唔值得你将生命因为我哋嘅罪嚟倾倒喺十字架上边。但主，你既然咁样去爱我哋，主啊，我哋点可能唔全然嘅嚟到爱你呢？求你帮助我哋每一个，特别响嚟紧嘅礼拜，多思念主你，多敬拜赞美你，同你建立一个更加密切嘅关系，让我哋能够全然为你而活，做一个真门徒，做一个有天国 mindset 嘅门徒。祷告祈求系奉主嘅名， Amen。清楚。